逆境是成长的礼物，只要有勇气面对，永远不会输。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哥来聊永不服输的 Podcast， 我是主持人福哥王永福。那我们透过接下来成功者的失败经验，来打开逆境这份礼物。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哥来聊永不服输的 Podcast， 我是主持人福哥王永福。谢谢大家对于福哥节目的这个支持啊！福哥来聊包含的永不服输、成功者的失败经验，还有好舒服，甚至还有福哥跟你聊这些节目呢，现在得到大家很好的好评，在 Podcast 上面已经超过100个以上的五星评价啊，也欢迎大家这个好评价多多益善啊，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帮我们留下你的五星评价特别希望大家可以去这个订阅福哥来聊的 Podcast， 这样子每个礼拜两集你就不会错过好节目齁。那如果你习惯是看文字，那每个礼拜我都有一篇的文章就是福哥来信了，也欢迎大家免费订阅在福哥的部落格上面就有福哥来信，福哥的新书跟线上课程都在持续销售中。那不过这不是今天的重点，今天的重点就是其实今天的来宾呢，我在这个做福哥来聊的 podcast 的第一集哦，第一集应该说第零集，我就想邀请他了哈。那时候想想啊，这个也不要说每次都一定是要邀他，因为我跟他是非常好的朋友、好兄弟了哈。但是我知道他其实在表面上大家看起来这个帅哥哦，然后 GQ 的封面哦 ，GQ 的采访哦，然后每天发废文哦。但是呢，我因为跟他在一起很久的时间，其实我更知道，其实在这些背后，他做了很多的付出跟努力了哈。所以今天非常的开心，终于到40集之后，邀请到我最好的朋友，我的好兄弟，也就是我们台大的叶秉成教授 Benson。
哎，福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Benson 现在如果看到大家 Benson 的这个发文，他就已经变成国内废文界的天王这样子我看起来那个现在大家在讲这个 ChatGPT， ChatGPT 现在有一个能力还是输他的，就是他没办法写废文这样。所以最近我就看你在写乱七八糟，连拜托连那个特斯拉报错路叫你就留在那个道路，你也可以写成一篇文章，然后还有几千个按赞。
我本来就其实这个我觉得自媒体经营其实大家有一些美美杠杠啦 OK 那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我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如果你是所谓的 KOL 意见领袖的话，那其实你要选一个你比较专精的领域 OK 其实你最怕的就是像如果你今天是什么领域，你都刚刚一起专家每一个领域发生什么事情都要讲，你都要讲，对不对？那这其实是你就很容易，就是有时候你可能会讲错话啊，讲错话，那你其实你的这个公信力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虽然我写文章大概什么面向都有，但是我觉得我还是重点都还是比较放在教育，就是你要真的想比较严肃一点，比较重要的论述我还是主要是在教育那其他或是创业啦，因为自己也有创业嘛，所以我大概就是创业跟教育这两块，那其他的领域大概就是不会就不是那么就不尽量不要去碰啦。那问题是说实在教育的论述你其实也没有那么多论述可以，就你教育你不可能像馆长一样每天都开直播每天都讲，因为教育的问题很多时候是那个问题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的结构性因素，那可能大家你点出来大家知道，可是这件事情是它可能要花很多时间慢慢的去改变大家观念去解决它，所以其实教育的论述不是说啊好多的问题好多的就是三天两头就写一篇论述，写一篇论述那哪有那么厉害，你哪有那么多论述可以写，对不对？那我常会比喻一件事情，就是可以跟他比如大联盟就是比如说有些职棒投手他年轻的时候他可能球速很快蹦蹦蹦蹦蹦他挥棒都打不到。可是他年纪大了以后通常那个投手他会怎么样，就是他球速会没有像以前那么快，但他会怎么样，
变化球，
开始投很多的慢的球。他说快慢交替嘛，他可能投了很多的慢的好几次的慢的球，突然一颗快速球。这快速球可能比他年轻的时候都还要慢很多。但是因为前面的几颗他那个落差 就会让你觉得说哇，那球速很快，立场外一直
玩。
啊，所以其实媒体的经营对我来讲，就是这是我的一个，也是一个，就是可能就分享给大家要这个 mega， 就是说你今天在谈这个你在谈自媒体经营，你在阐述你的内容的时候，我觉得那个 tempo 也很重要。就是你如果每次都是写哇很严肃的哇这个千字就万字文，对啊，万言书，那说实在大家看的也很累。虽然你那个东西里面真的很有见解 ，OK， 讲的东西真的也很有道理，可是太累了。大家其实，在看你的文章的时候，觉得哇，每次动不动都万言书，都万言书，对。所以其实这中间你那个 tempo 就像那个好的这种老的投手，他今天快慢他会去配那个球，你知道意思？哦，按你那个严肃的文章跟一些较闲闲的、较趣味的文章，其实是你也要搭配啊。哦，不然你每一次看到你文章都
但
是很严肃，你大家都觉得很累呢，大家就很累啊。啊，所以你要
没，但是我觉得你真的太谦虚了。虽然说你是有 tempo 的在做这个事情，但你写的废文也不是一般人写得出来的。这要感觉好像有点道理，但是看起来又很废的文章，这是。我是觉得这个这种就像你这样拿捏，真的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我在讲废文，不是做一般的那种啊乱七八写文章，不是哦，是就看起来觉得很废，但是又感觉有点道理。但当你感觉有点道理的时候，又觉得他写的很废，所以这个其实是一种尺度，这不是随便的做得到的哦。像我就真的做不到，
个性的，就是有人就像我觉得就是我是比较给小的人嘛。然后给小孩就台语，给小孩就说比较调皮的嘛。那事实上，我小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小时候我也是坦白讲，我自己现在自己当老师，自己会反省，这其实小时候这个习惯是很糟糕。就是小时候从国小开始就很喜欢，就是哦，老师上课讲什么啊，我们就要想一个什么话，一讲出来，全班都哈哈大笑这样子。哦，就是从小就一直在想，哎，我老师的这个话，我可以怎么接哦？那这个好像可以让大家觉得效果很好，这样子哈、哦。但你现在当老师的话，就很讨厌这种人，就是你一直在打断老师教课的节奏，对不对哈、哦？啊，但是小时候就是不懂事嘛，就我要反省，我真的要反省。我就说这个小时候这不应该，但是我也必须坦白讲，那个其实也是因为就是说我们小时候啦，那个有时候上课传统的老师在教学还是比较就是过去还是比较注重单向的知识的传递，或者说比较填鸭啊，说实在你上课真的很无聊 啊他上得很痛苦啊，啊不然要么就是度孤啊，要么就是要找一些方式让自己觉得、欸、这上课是有意思的啊，就是所以以前的上课对我来讲就是很无趣啊，那所以才会啊又要自己要，那我如果不睡觉的话就是要找一些方式啊，然后说哎、欸、怎么样哎，老师讲什么话、哦、啊？我问一个什么问题，或者哎，大家会觉得很好笑、很有趣啊。所以说，从小学就一直在训练自己，一直到高中都还是做这种自己
写废文的能力。
哦，对，这个从小学一个小学一年级到高中十二年呢，十二年无时无刻老师在讲什么话，我都在下面想说，哎，啊，记古按照讲，哦，转班同学，对，所以我很早就在训练自己去掌握听众的心理。我、哦、就说，哎，哇。即句话安尼回哦，转班同学一定会笑到安尼起家叫的哦。啊，是讲安怎哦？啊，那
今天大家收获的是写废文要趁早，而、啊、从小就要练习怎么写废文。卖个卵啊啦，卖个卵啊！
所以如果
讲到这边，
你家的小孩是那一种上课老师会跟你抱怨说，你家小孩上课常就讲话讲一个让他哦全班都起家叫，笑得很开心，然后打断老师，老师跟你抱怨的时候。我觉得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啦，忧就是说你家小孩这样子真的不大好，要打断老师的上课。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的好处就是说，你家的小孩他能够他在练习掌握群众的心理跟群众的反应。哦，他知道讲什么话，
我都不晓得这样讲。我就不晓得你这样讲，那听众家长听了不晓得有什么感想。我们现在在节目上访问的是我的好朋友，我的好兄弟，台大电机系教授叶秉成老师哈，他同时也是这个 Pokemon 的创办人，也这谈 Pokemon 是全台湾目前最大的游戏化 线上教学的全世界最大领导品牌哈，然后无界署实验教育的署长创办人这样子，同样也是台大简报课的创办人，创办了好多很多的东西。但是从节目的一开始到现在这十分钟，我们都在聊怎么写废文，这是很糟糕哈，这
我是说真的，小孩子常常会喜欢讲一些话，然后去让全班笑得哈哈大笑。但缺点就是他打断老师上课节奏，但是我是说真的，那是就是他开始在尝试掌握听众的反应跟心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接话，
一个从另外一角度看，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的、啊。但是就是当然就是打乱老师节奏是很不好的啦，对啊对啊，
没关系，连台大教授以前也是都是常常打乱老师上课跟讲话的节奏，他自己刚才有说的了哈。那不过这不是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聊，我们今天。因为你看我都没有特别介绍 Benson， 是因为 Benson 已经太有名了，如果你对教育圈，你对台湾的一些时事有观察，其实当然常常会看到 Benson 的名字出现在各种不同的报章杂志媒体，甚至我在就 GQ 上面，但我们今天要想要谈的是以前比较少谈到的这个事情。当然现在看到 Benson Pagemo 做得非常好，然后无界署非常知名，这样子又是台大的教授，又是老师，然后做了很多的事情。哎，这个我们今天我给他什么猛个钱？这些成就的背后，你有没有经历过什么挫折或是逆境啊？你想要跟你问一下这个问题啊？
其实说挫折当然，或者说逆境当然是会有啦，就是说应该是这么说的，就是说我比较不喜欢挫折这两个字的，因为挫折就是有点像是说有一件事情好像已经发生了，已经有个结果了啊。但是因为其实说实在，我们不管是在办学或创业，它是一个就是一个过程啊。好，就是说你公司只要你公司没有倒，它就是你虽然碰到一些可能不是很好的一些状况或是干嘛，但是因为公司还没有倒啊，还是有机会可以救回来啊。哦，所以只要你能够把它救回来，那其实就是它还没有一个，就是不是一个好像已经发生了一个什么确定的结果。哦，挫折常常我对挫折这个是常常感觉到说，它好像是有一件事已经发生了，然后已经确定了，然后
定
对你来讲就是说这就是个挫败这样子啊。但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不管是创业开公司或是我们办学，它都是一个一直不断的往前进的过程。那中间当然会，你我觉得可以说有高有低潮啊，有时候可能有时候做不错啊，但是有时候可能就是会有这种逆境或低潮，那怎么样去从那个地方去脱困啊？然后这个其实是，所以我比较觉得逆境可能是比较贴切的形容了，比好像说已经有个结果
的逆境，好，那
挫折可能我觉得是比较贴切的形容，
好，那就是好，那就以逆境来说好了，因为要好，因为其实。那是因为 Benson 用这样的态度，他觉得说反正这个不是挫折，这个没有定案嘛，我总是可以努力的空间。但是因为我跟 Benson 这几年在一起，我比较知道很多的，其实对很多来讲那就是挫折了啊。天哪，只是你自己不认为这样子。好，我们就以逆境来说这个事情。譬如像 Pagemo， 现在大家看到 Pagemo 是非常知名，全台湾非常非常多的中小学生都在用 Pagemo 这个平台这样子。可是我知道在过程中18年那附近，其实你有遇到一些的逆境或是困难不顺利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那个时候大概就是说我觉得创业其实在台湾创业大家最辛苦就是找资金嘛，找资金了，因为一般来说啦，台湾的投资人跟国际上的投资人比起来是比较保守一点。哦，那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就一定要确定你间这个投资案这个公司是真的很有机会成功，他们才敢投。那偏偏我们在做教育这一块，就教育的科技这一块，坦白讲在 Pagemo 之前台湾没有什么公司在做什么教育科技的啊。更不要讲说你说做到教育科技好像有做到一个地步说这个收支是转正，然后有赚钱，然后开始有获利，这件事情其实是过去也都没有看过有这样的例子。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通常在找钱这件事情是我们会比一般的新创公司可能会更困难， 更困难啊，就是因为你大家就是有一个观念，说你做教育的，除非你是做补习班，不然大家觉得这不可能赚钱嘛，所以要找资金就很困难。
嗯，
然后那我18年那时候其实是最，那是算是我们最辛苦的一年了，因为那一年整个公司的营收，只有500万，哦，可是我们那一年，因为我们的系统从我们公司成立以来都一直。这种很多的，不管是国英数字社这各个科目的学科内容，我们都是免费的，让全台湾的小孩子学生都可以用，所以我们现在有快，我们有大概有300多万那个注册用户，所以这个其实是都是，所以他那300多万的注册用户他上来，每天有好几万的小朋友上来，上来他用要用这个网络的费用啊，云端的费用啊，这个我们是用亚马逊的云啊，那这个其实都是。就一直在烧钱，然后那包括像城市设计师，因为我们要做出好的平台，一定要有好的城市设计师。那好城市设计师在台湾其实也是要他的待遇，其实你也要有不错的待遇，不然的话你其实没有办法能够找到好的人才。然后所以其实带着就是说这个人事支出啊、网络啊、费用这些支出啊，然后这个我们在那一年烧掉了9500万。所以你看。烧掉
9500万
哦，烧掉9500万，然后营收只有500万，
500，
所以你就发现说，所以那时候其实资金被烧掉很多啊，但这个有一些原因啊，那这我现在也不方便说，但基本上就是主要就是有一些这个公司那时候的一些这些在业务上的一些策略或者是在。其实定的是有问题的，OK， 有问题。那但因为我就是忙着募资嘛，因为募资很困难的，所以公司的定位说，那募资我来负责哦 ，CEO 就负责募资，那生意是由别的哦，由这个 BD 团队来负责 ，OK， 哦，然后但基本上那个时候我们的整个商业的这个策略是就是有问题啊，但是因为我自己以前没有做过生意嘛，所以对我来讲说，那生意交给 BD。团队去负责就去负责啦，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啊，那但就是生意就没做出来，没做出来，那其实这个会落入到一个很糟糕的境地，就是说钱快烧的差不多了，但你必须要去找钱啊，可是因为你营收又你烧那么多钱，那你营收又没有反映出来，只有500万，你只有做500万的生意，那投资人款额买惊啊。对，他就说哇，你烧了9500万，那你们公司营收才做500万，那其实很多公司很多投资人，他而且我跟你讲，就是说很多投资人是比较保守的，那他就不敢投资啊，对不对？他觉得投资的话，那你会不会又明年又继续烧个9500万？那营收就算给你做到2倍啊，1000万，那你还是烧掉8000万啊，那你什么时候才能够真的赚钱？你也讲不出来，所以。募资就更困难，所以那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就是营收起不来，影响到募资，募资资金进不来的话，那公司，我印象深刻就是有一年尾牙的时候，那一年就是因为尾牙前嘛，你要除了发那个月的薪水，还要发通常要发一个月的年终奖金，然后我们虽然就是这个公司没赚钱，但是因为我们有承诺员工就是13个月嘛，所以你就。等于那个时候要一次出了2个月的薪水的量的钱出去，我记得那时候出去就是大概快1000万哦，那时候1000多万了，然后那出如果那个钱放行出去，那个大概就只剩下我们营运资金大概不到半年啊。通常你如果营运资金不到半年的话，你就可能就是要开始要准备宣告，就是说公司要。哎，管一开啊，要因为你还要准备一些钱，遣散费啊，或是干什么哦，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压力很大，那时候就是我印象深刻，就是那时候看了那个放行的钮啊，那个滑鼠要给它按下去，那个银行的那个去银行的那个线上，然后要放行，那个钮要我按的，就是滑鼠移过去要按的，那20几分钟按不下去，就是我靠。按下去就剩下不到半年的钱了，过来不要做但是我觉得这个人生很难讲啦，就是有时候 你就一直去试吧，你就一直去试吧。那可能我觉得因为我们在做一些事情，其实就是包括比如说我们像就是就让全台的小孩用我们的东西用免费的，那这些也帮到很多偏乡或者是弱势的孩子。那我觉得人在走天在看啊，哎呀，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些事情，你要说哎，后来就是在一些比较真的已经在很紧急的关头，哎，那突然就有贵人出现这样子，好贵人。像那个时候，像我们就有一个投资人，他自己有投资公司，但他觉得说，以投资公司的角度来看，他觉得投我们公司在那个时候，他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投资。OK， 但他跟我讲说，他可以用他个人的钱，哦，来投我们这样子，哦，然后后来他就投了我们100万美金，啊，哦，那100万美金
是国外的那个资金吗？
不是不是，台湾人，哦，100万美金，哦，然后这个，这100万美金对我们影响非常大。就是解了我们燃眉之急啦。然后那我还印象深刻，就是我们这个投资人哦，就是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个叶老师，我投你这100万美金有没有赚钱没关系，都我不在乎，好，不在乎，他只希望我做一件事情，就是希望我们公司能够为特别是为花东的小孩多做一些事情。好，哦，啊，所以我们后来也有一些案子，我们会特别照顾花莲的小朋友，就是说用很低价的一个比较低价的方式去把我们一些比较要高价的收费服务去帮助全花莲的小孩子都可以用啊。这个其实就是因为当初这个我们的贵人有跟我讲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很多时候就是人在走天在看啦，真的是你很努力，你之前有很努力做一些事情，你就有机会被贵人看到。所以我常常在讲，就是说台湾的教育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教育小孩子，常常跟小孩子讲说努力就会成功，努力就一定会成功。那我觉得我一直觉得这个教育是有问题的，努力不一定会成功啊。我们自己出来创业的做事业人都知道说，你努力你可能很努力，公司还是有可能会倒啊。你努力不见得会努力，我常常讲说努力一定会成功，只有一件事情比较有符合这个条件，就是什么？就读书啦。哦，你努力读书，你花了多少时间去读，那你的考试成绩通常一定都会有一些进步嘛。哦，所以努力一定会成功，我认为只有在学校的时代，读书这件事情，可能这句话是对的。可是当你出社会之后，努力没有人告诉你一定是成功，努力只是让你有机会被贵人看到。因为你很努力，那贵人就有机会，有些人看到说，欸，这个人很努力，那人家可能会有想要帮助你。OK， 那所以你能不能掌握到那个贵人愿意帮助你的那个机会，让你自己可以真的，又被拉起来。那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千万不要让孩子觉得说，哇，我只要努力啊，成功就是应该的啊。那其实努力之外，你还是要谦卑啊，不然的话，贵人看到你一下，看你差皮，努力就一副一定要成功，啊，就算觉得你做事情很有意义的，他想帮你，他也不想帮了，觉得你这人就差皮啊。那所以，但当时挑战很大，因为那一年不只是资金找不到，包括连整个我们的那个做生意的团队也都离开了，因为我刚才讲他们的策略有问题嘛，那策略有问题，那他们自己，可能在当中也有不少人会觉得说，那在这家公司就觉得可能没有什么希望了，没有什么机会了，就他们之前很努力的在做的一些模式就没有成嘛，所以后来也很多人那时候整个 BD 团队也就很多都走掉了，所以对我来讲说那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本来我生意是交给 BD 这部门去负责，但是那他们生意没做起来，那没做起来的时候，那人又走了。对我来讲，我从来没有做过生意的啊，但是我后来就觉得说，之前公司搞的那个样子，我自己反省之后也觉得说，那其实还是很大的问题在我这边，就是说，虽然就是BD 的伙伴或主管会告诉我说，生意交给他们就可以了，啊，坦白讲，我那时候其实也有一点逃避啦，就因为我就没做过生意啊， 啊，募资又很困难啊，所以当有人跟我讲说你就专心募资就好，生意交给他们，哦，那但我就乐得就交给他们了，尤其他们这里面也有不少人做生意是比我更有经验的，哦，啊，但是回过头来就是发现，哎，当他们都离开的时候，我才惊觉到说，那整个问题的起因是因为我一开始就是想逃避啊。如果一开始我没有逃避，就是整个台湾对老师的需求、对学生的需求、对家长的需求、对教育最了解的，其实在这家公司里面是我啊。那我怎么会把生意交给其他人呢？哦啊，所以后来我本来但面对这个逆境，当初那个状况，我其实是很沮丧，但是然后也曾经有段时间都觉得说责任都是别人的错，哦，都是别人没有把生意做起来，我感觉都是那时候都是手指头都会指向别人，特别是那些有一些离开的人。但是后来反省之后，我觉得说那真的问题是我啊，那你自己为什么不扛起来？
嗯，
啊，如果你这家公司是你应该是最懂这件事情的人，那你应该要扛起来啊。所以后来就把这个生意重新扛起来，哦，那我们找新的伙伴，哦，然后把整个 team 把它重新的再建起来，哦，然后那我觉得就之前安倍有三支箭，哦，我那时候想了六支箭，那六支箭里面有四支还蛮有用的，四支做还蛮成功的，所以我在隔年就营收从之前的500万变成4500万这样子，哦，然后在隔一年我们就接近收支差不多快要转正的这样子。对我来讲就是说当初创业一个蛮大的一个挫折，但不止啊，其实说真的这家公司八九年，哦，这个18年那是但是说快要倒，这是很惨的一件事情，但是之前还有发生过很多还有好几个其他的事情啊。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他就是没创业就是有点像那个坐营销飞车一样，就是
诶
突然间发生什么事情就觉得说哇公司刚刚被斗啊没希望了。然后过两天又发生什么事情，哎，又觉得好像公司希望无穷，啊，每天心情就像高高低低高高低低。那这其实对我来讲说一开始是真的很不能适应的，啊，因为说实在就是从小到大我们这种特别就是说，哎，以前就是你把时间把书读好考试考好，或是你念研究所念博士你就把研究做好，
嗯，
哦，就是基本上就真的是你努力就能够成功的这种形态。所以以前来讲就是说，欸，好像就没有遇到太多的这种失败的经验，哦，那可是当你今天开始开工，所以开始开公司的时候创业的时候就哇三天两头就好像就觉得公司快挂掉，三天两头就觉得公司快挂掉，那时候其实每天的压力是很大的。
那时候我们有见面嘛，要聊天啊，看到你，后来我们不是有在谈这个事情，那在18年那时候谈这个事情。那我的意思就是我只是作为一个旁观的朋友的好朋友，我都觉得你压力很大，你就还要去提案，然后还要去募资，还要去简报，还要去六级，然后还要去管那个公司。我们现在讲你刚才只讲了一句话说就亏损9500万。各位伙伴，我再强调一遍，亏损的是9500万一年，一个年度这样子，营收是500万，然后当年度9500万，这个真是很可怕的数字诶，而且还我们当然现在来看是说诶后面就隔年就开始爬上来了嘛，然后之后就开始就损平嘛。可是那个时候也已经创业了好几年，Pokemon 从14我记得没有错吧，14然后你看到18，然后累积了一个额度蛮高的亏损，而且你那还是要去六级，然后我们有见面在谈这个，我是感觉到你其实心情是不太好的啦，其实但你已经是抗压力非常非常好，你还保持正常跟我说话的能力这样。但是我想说天啊，
我印象这个，因为我们那时候大概，因为我们最早有一个，我们其实有一次募资，那个资金是鸿海投资的，所以大概那时候有募到600万美金， 但是他那个我印象深刻，就是说那个压力很大，就是因为我们做这种东西就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就是你把游戏线上游戏跟做学科的题目连结在一起，让学生比较愿意做学科题目。这个其实在八九年前那个时候，台湾没有什么老师，或者也没有什么家，就全世界没有这样的东西啊。所以全世界没有这样的东西，虽然国外我们得到大奖，是因为国外觉得哦这是很棒的创新，可是台湾的爸妈或台湾老师对这个不熟悉不了解之后，就会觉得啊这在干什么啊，这个学生做这是对学习会有进步吗？那这种东西你讲再多也没有用，因为就是这个东西太新。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时候鸿海投资我们的一位这个吕先生，吕先生就是他们的副总裁，他有一次问我说：“哎，叶老师，你觉得跟你他就了解一下公司的状况啊。他然后问我说：‘哎，你觉得Pagemo 这个目前最大的竞争对象是谁？’啊，那我那时候跟他讲，跟我说：‘哎，报告吕董，这个我们很幸运的，但也很不幸的，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竞争者，就是没有人在做跟我们一样的东西。那没有，那为什么很幸运？幸运就是没有竞争者嘛。”哦，没有竞争者，但你就不用担心有人去抢你的生意。可是为什么讲很不幸？因为这东西太新了。那你这个东西这么新，你要教育全台湾或是全世界的你的这个使用者，哦，特别是家长，你要让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你要教育他们说这个东西对小孩子学习有帮助。那只有你知道一家公司可以做啊，因为如果有竞争者跟你做类似的事情的话，那教育消费者这件事情就不是只有你这家公司，因为你的竞争者也需要去教育他们，也要需要教育消费者啊，所以大家就会反而是你会比较省事，因为他也想要做生意，他也需要教育消费者。可因为我们现在就没有，哦，没有这样的竞争者，所以没有人做跟我们的，所以就不幸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单独去承担教育台湾的消费者或使用者这件事情。那这个其实就是压力很大，所以那时候其实一直以来，当你有去让台湾的消费者或使用者有被教育或是被有机会了解这东西之前，你的营收真的是很难产生，特别是做网络平台，做网络平台通常都是要烧好几年的钱才有机会开始收支转正。那所以我们当初其实烧钱烧得蛮凶，就鸿海投资我们600万美金之后，哎，我那烧钱烧得很凶，可是营收就一直出不来啊。即使到2018年四五年后也才拿到才500万台币啊。所以我那时候我常会做噩梦，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半夜常会梦到一个画面，就梦到那新的一期金周刊，我还记得是金周刊。金周刊封面写说，台大教授烧光鸿海2亿，一事无成。然后我就我整个就惊醒，然后说，哇，这个600万美金只烧了300万，过程300万美金嘛，哎，是不是去找郭董说300万还你们呢？我郭董都还有300万还给你们，美金还给你们，我不要玩了。哦，但是不可能的，你人家投资你，但你就要站到最后一兵一卒啊，没有人说什么还剩一半的钱，说我钱还给你，我不要玩，
投降输一半了。
投降输一半，这个没有这种投降输一半，因为传出去这个名声就是整个都不行
了。台大教授创业投降输一半，亏掉鸿海
一亿资金，
那你还是一样啊，你这个报道还是一样投降输一半。
啊，那所以其实就是那个压力很大，就是我刚才会做这种噩梦啊，因为就会觉得说啊，如果公司倒了失败，哇，这可能就会。可能就被人家讲半天啊，网络上，因为其实坦白讲，台湾也有一些知名的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厉害的人创业，但是没有成功。在美国，你如果创业没有成功也还好，因为大家觉得说失败就是你再创嘛。可是台湾这个社会感觉起来，我们在看就对失败的接受度是比较低的。好，就谁失败过，好，就大家就觉得说，哎，啊，就很多人会去酸他，或是讲他什么什么什么。啊，其实这个词我觉得就台湾在这种情况下，你台湾的很多人就更怕失败了。但是我觉得就创业这几年下来，我越来越有一个新的体悟了。就我曾经有问过我一个很好朋友，他也是创业，连续创业好几次，然后做得很成功的一个朋友叫 Ben， 我就问他，我说 Ben， 你这个你创业就是常会像这样啊，就是 突然就觉得公司快要倒了 啊，突然就觉得公司好像有机会，就每天就像云霄飞车一样。他说对啊对啊，那我说啊，你不会觉得这样很不稳定吗？因为像我们这种以前待学校的人，就是
对，
其实是比较稳定的哦。
对啊，
然后我就
说对啊，你是教授哎、欸，
我刚刚就不稳定哎、欸、吗？但是他跟我讲说，诶，他就是觉得他是喜欢这种感觉，他就觉得说他很喜欢这种每天这样高高低低哦，这种他就觉得每天这样子做营销费的时候，才感觉到自己好像真的有在活着哦，就他就举例，就好像打电动一样，打电动如果你都没有碰到那个很难打的大魔王。就那个魔王，每个魔王都是让你三两下砍一砍就死掉了，那他觉得说那这个电动是不是就不好玩了、哦、就不玩了。所以他觉得说打电动也是要有那种很厉害的魔王、哦、啊，你也细你跟打不赢他你会死，但是你会再重新再挑战他，所以讲终于有一天你干掉他的时候，哇，他觉得很有成就、欸、他就是享受这种过程。
但是我要想要打断的，我一定要替观众朋友心里面问这个问题，当然我之前也问过你很多次了、欸、你是拜托你是台大教授、欸、你是一路这样子然后很努力然后后来当了台大教授，很多人的爸爸妈妈培养他的孩子说不定就把这样当成一个成功的 model， 然后就台大教授，然后也很稳定，然后受了镜头是正教授这样子。可是你为什么还会要 跳出来然后要去创业，别人觉得这是云霄飞车，可是你是大学教授啊，你不见得需要这样子啊，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你会怎么跟学生谈这些事情？
因为我在台大在电机系教书嘛，那我们的学生都其实每年都有就不少这种能力很强很厉害的学生。那可是我在看这些学生的时候，其实比如说毕业前问他说要去哪里，那在十年前你问他们，大家都是想要去台积电去联发科，
台积联发、
或者是说现在很多人就想要去美国念个硕士，毕业要去爸爸妈妈叔叔伯伯阿姨都听过的公司啊， Facebook 啊， Amazon 啊， Google， 然后去帮人家写程式、yeah. 当码农这样子、
yeah.
好，那就是很多学生的，那也不是说这些路不好，这些路当然我想你说去台积电去联发科对台湾的发展当然是有帮助啊，只是说我觉得说好像不应该是所有的学生都走这样的路嘛。就是毕竟这么多能力很强的学生里面，我们每年总是应该有一些学生不用很多，但是总是要有少数的一些学生愿意说去试一些，不管是创业或是去做一些台湾没有人其他人做过的事情，那帮台湾带出一些新方向。所以其实我以前在当老师的时候，我以前在教他们的时候，常常就跟他们讲说，诶，这个创业也是一条路啊，创业也是很不错啊，你也可以去试试看啊。可是这种话越讲越来越，就讲了几年下来之后就越讲越心虚啊。就是你跟学生讲说，诶，创业其实也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啊，你自己都没创过业，对，那你就只是在那边创了一口好业、只会讲而已。啊，所以对我来讲就是说，这个越讲会觉得良心不安啊，我们自己都没有创过业，根本不知道创业会经历过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就一直叫学生说，诶，其实创业很不错，你应该去试试看。然后而且我又觉得这是一个啦，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以前也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其实整个台湾社会都希望我们在学校里面可以培养出一些厉害的人，培养出一些狮子。可是我必须坦白讲，我就觉得我就是一只羊啊。一只羊怎么有办法教得出一只狮子来？如果你今天要能够教出狮子，那你是要至少要去做过一些类似狮子做过的事情，那你回来你才有办法去教出一只狮子嘛。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就开始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觉得说一个当个老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你应该去看过学生没看过的风景，然后你自己有去体验过那个风景，不管是成功或失败啊，即使是但成功很好，你回来你会有很多经验可以分享给你的学生，那你失败的话你也是可以有很多东西会可以告诉你学生说，你老师当年我就什么事情没做好啊，哪些事情啊这个做了错误的决策，所以最后结果才变那样，所以你们以后千万不要跟老师，所以你也可以让他们避免重蹈你的覆辙啊。哦，这个，所以作为一个老师，你去尝试过学生没有做过的事情啊，这些去看过他没看过风景，不管你这个过程是成功或失败，你总是可以带回来很多养分给他们，让他们有机会更成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像我从去年 二月回到台大之后，我现在一直在开一些新的课，啊，这新的课啊，不管是把一些过去我的一些经验，或是说把我在过去这八年认识很多的人、很多的人脉，怎么样把他们的智慧可以带回来，带进学校变成一个课，啊，帮助我们的学生可以有更有机会成功。那这其实就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啊。所以回到你刚才的问题，说为什么要创业，就是。我就觉得就两个原因啦，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当老师就是真的自己要去看过这些学员没看过风景，带回来变成他们的养分啊，不然的话我们就只是，我觉得我就是以创业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我就只是一直说的一口好创业啊，但是其实这个对学生来讲，我觉得那都是，就是当老师你自己会良心不安啦，你自己没做过这些事情，那一直跟学员讲不能啊，这个我觉得不行啦，哎呀，对啊。
但是你哎，但是你很高标准，你真的是很高标准，我这是我最佩服你的地方了，真的你是很高标准。我们现在谈的并不是一个单一个个案，我们并不是因为谈只是谈 Pokemon， 然后 Pokemon 谈完之后，因为刚好 Benson 也度过了难关，然后现在也已经营收变得非常好。我们不是只要看这个事情而已。Benson 刚才讲说，我自己要做过，所以我会去要求，我会去教我的学生，包含你在创立无界署，其实也是这样的经验啦。你创立无界署，因为你本身觉得说你在谈教育，但是你自己说不定没有进到中小学第一届，你就自己创了一个，天哪，就为了证明这件事情，你自己创了一个无界署的教育机构，实验教育机构这样子，然后累积了很多的经验，不管是好的，不管是可能中间遇到的困难，然后你就有更多的经验。其实你做了很多很多很多事情啊，真的身为你的好朋友，我是觉得很荣幸了。那但是呢，因为大家如果想知道，大家可以去看很多，不管无界署啊相关的文章啊，或是说 Pokemon 其实现在已经也很多的报道。我只是很好奇的，其实你经历的事情比远远比一个大学教授多的太多，而且你创立了很多很有价值的，不管是商业价值、是社会价值或是教育价值上面的一些服务这样子，那你也遇过很多的困难，自己一个去解决，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你有什么，对你现在跟学生分享或是教学生有什么影响啊？你会希望他们学会什么事情啊？
这九年了啊，你说不管创 Pokemon 的这个、创 Pokemon 或是做无界署，刚好是完全重叠的九年。那这九年是真的还蛮过得还蛮苦的啦，哦，然后也是过程当中就是哎，不管是办学校或者是创业，都曾经面临就是很惨，可能快要失败的这个边缘。但是我觉得，就是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其实让我开始对失败的看法有点不一样啊。这也是我常开始会跟。我常跟学员讲，就是说对我来讲，我开始以前是真的很怕失败，我以前就是啊很会读书很会考试，哦，好像就是这种好学生，很会读书会考试，然后就很怕失败。但是现在我其实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是，创业这九年下来，我发现这世界上有比失败更可怕的东西，就是遗憾的，哦，或是悔恨的，就是说对我来讲，就是我现在对失败的看法开始有点不一样。就是说，我对这个事情，如果有一件事情我花了120分的努力去努力的话，对，啊，我花了120分的努力，结果后来最后失败，啊，那代表什么意思？那就代表这是老天的安排啊，啊，这不就是代表天要亡你嘛，对不对？那天要亡你的时候，你能够控制吗？你当然没有办法，这是老天的安排啊，你没有说，但是至少是说，我会心情会很甘愿。因为我觉得说我已经付出120分努力了啊，这样子还没办法成功，那就是老天的意思啊。那搞不好老天他有别的安排，搞不好他有特别为我在安排什么事，我不知道，但至少我知道说那就是那不是我能够控制的。我已经尽了我所有的能力，我花了120分努力啊，最后还是失败，这就是老天的安排啊。我现在的我就会欣然接受。那可是我更怕的是，如果这件事情我只有花七八十分的努力，但是最后失败了，啊！失败之后的每一天，你都会去想说，啊，他当初如果我再多出个十分力，或是再多出个二十分力，我是不是就有机会成功了？啊，问题是你不可能有时光机让你回到过去去试这些事情啊，搞不好你坐时光机回到过去，花120分努力也还是失败，但是就是不可能，你就永远不知道答案了，所以你永远就会心里面会有一个悔恨说啊。那个当初我是不是再多出几分力，我就有机会成功？然后这种悔恨就会常会在 种毁灭很可怕，那它常就会在半夜的时候跑出来。哦，半夜的时候你睡不着啊，就一直跑出来，然后就一直咬着你的心，然后让你更难受。我觉得那个是，而且那是一辈子，它就永远不会，因为你永远没有办法回到过去去验证这个问题的答案的时候，它就一直存在在那边。所以我后来，我觉得我现在也会跟，有时候就会跟学员谈这件事情，有时候我觉得失败不可怕，就是悔恨会更可怕。哦啊，但是有些时候我这么说啦，我觉得这也是当老师这样二十年下，有时候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跟学生谈这些事情，有些时候他的生命没有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前，你跟他讲这个事情，他没有办法体会，他会觉得你只在跟他讲干话。说实在，如果当年我没有创业之前，有人跟我讲这个话，我也是没有办法说，你说啊什么失败不可怕，悔恨才可怕，你没有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前，其实你对这个话是无感的啦。哦，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也对学生也有时候也就会不会那么执着。哦，以前年轻的时候就很执着，哦，我下面斗笠，我应该公告好哩，刚刚公老师讲这很有道理，真的是打从心里面相信。但是我现在慢慢觉得说，有的时候好像你讲这么多，还不如他人生啊，有时候真的不能强求啦，就是可能也要到他人生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才能够体会你刚刚讲的这些事情。哦，所以我就会变成说会比较随缘的心态来看这个事情，不会再像以前那么执着，欸，那么执着的。
我相信陪着你这几年啊，这么多年的这个创业的过程，甚至募资啊，甚至 你会建议说，不管是你的学生或是其他人啊，任何听节目的人，如果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是会影响到你，不管是创业或是沟通或是所有你在过去 这些年的经验，你觉得最重要的会是什么能力啊？
我觉得沟通表达能力真的是很重要的。哦，因为举个例子，当你在创业很惨很惨的时候，哦，那整艘船都快要沉的时候，那你怎么让你的伙伴们，哦，就是公司的伙伴们，大家愿意在一起努力，哦，让这艘船不要沉下去，甚至可以航行得很好。那这其实就是要你要很真诚的去把公司的状况还有你对未来的愿景跟公司的伙伴要能够就是做很有效很成功的沟通跟表达嘛。哦，那如果你今天，船快沉了，那你跟员工跟伙伴们同仁们你也不沟通，哦啊，那大家你就会发现就员工就会一个一个跑掉，一个一个离开，因为大家根本不知道这个船长到底在想什么啊，大家只是看到这个船好像有很多的洞跑出来了，然后船长也什么都不告诉我们，哦，或者说船长讲了什么东西但我们听了觉得很不可信，哦，那你这时候谁要留下来跟着陪着你一起沉，哦，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好的沟通，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啊不只是这样，就刚才我刚才提到说像公司，那你现在公司营收那么惨，但是你资金还需要继续烧啊，你还需要新的资金，那你怎么样把你做的事情的价值跟意义能够说给外面有资源的人听懂，哦，让人家愿意支持你，哦，愿意给你资源，更多资源去把这个烧下去，啊，做下去，哦，所以像前前后后我们在做这个案子，我们其实在创业在发给我的，我们也前后募了大概1500万美金，哦，大概就是烧了很多钱了，哦，到现在累计还是亏损的，哦，但是就是说至少我们年度都是收支是转正的，哦，但是就是说其实你要说服人家，哦啊，好几个投资人，那说服大家愿意这个投，哦，这样一个1500万美金其实是不容易的。但这个关键在于说，因为投资我们的比如说像鸿海，哦，他们这一边，或者说像宏基施正荣施先生还有黄少华 黄先生他们两位这个宏基的创办人，哦，或者说像我们之前讲到这个日本软体银行的这个孙正义先生的弟弟，哦，这个孙太长，哦，太守上，也是我们的投资，就是说这些都是很厉害的人， 啊，这些人不是你可以糊弄的，不是你可以骗的，那你怎么样很真实的反映你的公司的状况给他，但同时间又要能够让他理解你做这个事情的价值意义在哪里，为什么这个事情是值得他们投资源的，这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啊，但这就是需要有好的沟通、好的沟通表达能力、简报能力，你才能够真的去让人家相信，说服人家说，诶，投资你，投资你们这个团队是一个值得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当时的这些，当时遇到这些逆境能够走过来，其实我觉得大概好的沟通、好的表达啊，这个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能力，而且我也知道说Benson 其实这几年也一直都在台大推广这样的能力啦，就是他开了一个台大简报课嘛，每一年的台大简报大赛啊，那我当然我是也很荣幸啦，其实我不是推荐者，我是裁判啦，我每一年在过去的这么多年的时间基本上我每一年都会有这个荣幸去担任这个裁判的工作，我也知道 Benson 花很多时间在上课其实当然很多朋友都会一直 complain 说他不是台大的学生他上不了这个课 他也没办法去上到，而且这个课选修也选修不到有时候常常报名的时候校内就额满了，不要说别人根本就选修不到这样子，所以大家可能有注意到前阵子这个 Benson 呢有开了一个线上的简报课，就是叶秉成的简报必修课，掌握口语表达与舞台魅力嘛，跟 SAT 知识卫星合开了这个课，这个课其实也有卖得非常非常好了，超过16000人以上买了这个课程其实我不会认为说这是买了这个课程，我认为就是这么说好，你根本你没有机会去上台大简报课啊，那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在线上上到最真实的、最纯正的，而且经过我自己是很负责任推荐的，就是这个课程是经过Benson 叶老师本身过去的这么多年的，不管是创业，不管是教学，不管是沟通，实际的从战场上面修炼回来的这种方法跟知识啊，
我觉得就是
每一个东西很
就因为我觉得在简报课，但我想就大家在讲简报的书啊，或是说课程这个外面大家都有。但是我想就是说一个重点是大家其实很多的这个简报的书在谈的是怎么样把简报设计的很美观， PowerPoint 可以做的投影片做的很漂亮但是我的投影片都不是漂亮的，说实在我的投影片都是黑底黄字，但是都不是漂亮的但是就是说重点
还有红字，还有红字，
这个我们在谈的是比较像是内功心法，就是说你在设计这个投影片之前你要怎么去揣摩你的对象在想什么 ，OK， 好，然后他在想什么，那你要用什么方式去打动他？你要用什么样的策略？那我觉得这个策略是比较少，大家比较少在谈的啦，然后那包括就是说，因为就像刚才福哥讲，就有很多的实际的案例嘛，比如说我们在课程里面我会讲说，当初我跟比如说某某某董事长报告的时候，我就用这份投影片，那我为什么用这份投影片呢？我这个投影片我当初是怎么想？我当初去收集他的资料的时候，我看到他曾经讲过什么话，所以我们大概怎么做那因为就会有很多的案例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甚至讲说，这个简报，我认为另外很打动听众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是幽默那你幽默，你要怎么幽默 ？OK， 好，那我就给你看说，我之前对老师们演讲的时候，我的幽默，我可能有些投影片还蛮有趣的。老师们笑得很开心，那这个他的梗是怎么样，或者我今天对企业或是哪边简报的时候我用了什么样的投影片，所以就是用很多的实例，那这个实例的好处就是说大家以前在谈这个简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但是其实老师讲的道理听起来好像都很有道理，但是自己要去做的时候就很卡，因为虽然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真的在被实践的时候用什么方式实践其实没有一个参照所以我们在这课程里面就很着重，就是说，我们讲了一个原则，讲了一个概念，那就给你看说，那当年什么时候我在做什么简报，就是用这样的原则，我是这个样子，然后大家就说，原来这个真的落地会是长这个样子。那我觉得我其实比较开心的是说，我也很坦白讲了，因为线上课程很多人在做嘛，对，那你说线上课程 大家买线上课程，但是会不会把线上课程看完，这件事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很多人看一看，哎，可能打开看一下，但是他看不完，哦，因为他可能就觉得哇，这个虽然课含金量很高，但是上起来又很辛苦，哦，那我觉得我还蛮开心的是，因为有很多人看完我的课，然后那他们在写这个评语，或是写给我的回馈，就是说他说他们觉得看这个课就好像，就是我一开始听起来觉得很胡乱，就是说他说看起来好像是。这个课就好像在看 Netflix 追剧一样，停不下来，就一集看完以后一集追下去这样子。那我想说，我本来想说，哇，这些学生好像是不是就是为了要得到老师欢心，就是可能拍老师马屁。但是后来发现，哎，这样的评语的人很多哦。那我其实也蛮开心，因为说实在，因为这上课就是我们讲这个课已经讲了十几年了，然后。其实在每一个课讲每个什么观念，我们会都通常都是有个段子啊，用一个什么的故事，什么有趣的事情让你去了解这个概念，所以其实就有点像脱口秀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就哎，很多伙伴说看这个课就他就觉得说很能够吸收，很能够吞得下去，所以不知不觉他们就哎11个小时的课就全部都看完了啊。那我觉得这个课是一个还蛮开心的，就是做一个线上课程可以让大家愿意看得下去，然后11个小时能够看得完，然后觉得哎，这个过程当中觉得是看得很有收获，然后就我觉得哎，那就当初花这些时间做900多张投影片，这个时间就值得了，哎呀，就值得了。
所以我会非常推荐，其实这不是业配，我跟 Benson 的交情不需要业配，没有任何的金钱的付出，这不是业配。因为我跟 Benson 拜托，我们就是从简报课开始认识的啊，然后我们一起教过简报课，我去教台大简报课，我们一起去上课，我们一起演讲啊，我们一起创办的简报沟通协会，所以其实我是负责任推荐的，我非常的推荐 Benson 的线上的叶秉成简报必修课，那11个小时的，其实当然是很丰富，但是就像刚才变成讲的，就是像追剧一下停不下来这样子。但之前去年前阵子当然有一大波了，16000多个人买过了。那最近我听说因为又有特价，所以我要特别也请变成跟大家谈一下，就是目前从是最近哦，是现在哦，2月16到2月23，2月23这个有特价，有特价7折，其实就是原价的7折，它不是常常都有这样的特价。那从节目播出的现在，我猜想应该是明天，就是说这两天要掌握这个特价的机会这样子。那如果是福哥的听众，福哥来聊的听众，或者是观看直播的伙伴，你也可以去输入福哥专属的折扣码FU500、就可以折价之后再折扣500块、记得 FU500、我说过这不是业配，我没有拿任何的业配的金额，我很诚心的推荐我的好朋友叶秉成叶教授的简报课，在网络上你只要搜寻叶秉成的简报必修课，或是搜寻知识卫星啦，其实这个课程当初在，当然现在已经最好的记录是20000多了，阿里莎莎，但是当初你是记录保持者，你是记录保持者，很多人买啊，真的很多人买啊，那所以不是要多卖几份，但是我觉得倒是让大家可以学习这个，我认为说学习沟通，学习简报，那跟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教授学习，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啦，比 Benson 更好的可能是我啦，但是我没有，但是我现在没有线上课，我们自己兄弟可以乱开玩笑啦，所以我现在没有最，我觉得目前最好的线上的简报课就是 Benson 的叶秉成老师，叶秉成教授的这个简报必修课。等到改天福哥也想到了，也想好了，我再来做这个我的简报课这样子了哈。非常谢谢 Benson 今天来上这个节目，谈一下，很少人去听到这个成功背后的。不管是要去找钱啊，不管是快要公司快要倒闭了，压力啊，甚至做噩梦，梦到自己上杂志的封面，这些事情都很少听到哈。那在节目的后面，如果现在有机会，可能有些伙伴也在节目的现场，可能他遇到一些挫折，不管是工作上，不管是事业上的挫折，
Benson 会想要跟他们说什么话？
就是刚才讲那句话了，我是觉得就是只要你已经付出了你的努力的，120分努力就失败不可怕，我觉得悔恨才是最可怕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尽你的力，120分的努力，然后就看老天的安排。那老天如果真的还是让你失败，那他只是让你在这件事情失败，他可能对你有其他更好的安排，所以其实也不要那么快就回心这样子，就是失败不可怕，悔恨才是最可怕的。
失败不可怕，悔恨才最可怕。用你120分的努力啊，反正尽全力嘛，老天总是有最好的安排。今天节目录的比较久，但是我每次还是要问最推荐的哪三本书。
我大概觉得有几本书我觉得对我可能影响蛮大的。一本书是那个司马辽太郎写的《龙马行》啊。那这本书在写的就是在写那个坂本龙马的故事。那但这本书为什么对我影响很大，就是说那个是差不多是我念研究所的时候，念硕士班博士班之间的时候在读的看的书。他就是讲坂本龙马的故事嘛。那我觉得其中有坂本龙马这个人，我觉得他的很多的言行还有故事对我影响很大。就举个例子，就是他当初刚从刚来到这个江户，就是从他的家乡来到江户，就是他就拜一个剑道很厉害的师傅，就是他们那个时候最大的一个剑道的这个一个门派的掌门人，拜他当师傅。然后他就他剑术真的是练得很厉害，练得很厉害，对，很快就是他剑术练到是他们在他们这个门派里面大概是数一数二的。然后那个掌门人呢甚至想要把女儿嫁给他，就是以后就把这个门派就传给坂本龙马。但是就在那个时候，那个日本发生那个黑船事件，就是美国的军舰蒸汽船军舰来到江户停在港边。然后他就去看这个船。看了以后他就立下心愿，说他说他决定不学剑道，他要去学开船。但是你知道这件事对我震撼很大，就是说你像看到他剑术已经练到是在江户算很厉害的，是他那个数一数二的厉害，甚至整个门派那个时候剑术还没有这个道馆还没有四维的时候，人家师傅要整个交给他呢。他其实就他剑术已经花了这么多年把这个剑道练得这么厉害，他居然可以说丢就丢，说我不要练剑术了，这个有一个更厉害的这个开船这件事情更厉害，我要学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不会被他过去的成功绑住，他不会因为说我在哪件事情已经做得很厉害了，所以我就舍不得，他随时都舍得，他随时都舍得他过去的成功，然后去投入到他真正有兴趣的东西，然后去一直学新的东西，这个是让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所以他后来他创办的这个海援队啊，这个就是后来这个 Mitsubishi 三菱财团的前身，他还促成了这个日本的这个明治维新，还有这个很多这个政治，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人。就是说这个概念，我是让我觉得说，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在学校里面，书就读很多啊。可是我就问我自己说，我没有有没有办法有一天像他那么洒脱，把很多东西丢开，就是哪些事情我觉得很重要，我就想要跳下去做。那这个其实对我，就是在念完硕士班的时候看这本书，我觉得对我的解放，我的这个过去一些做事情或是一些框架，我觉得很有帮助啊。那另外一个我会推荐的是那个。远流出版的，刚才那龙马其实远流出版，那另外一个也是远流出版，就是那个三冈庄八写的那个德川家康。那就说，那这本书对我的影响是说，他就在讲德川家康的故事，从他年纪轻的时候到后来他统一了日本。那这本书的特色就是这套书啦，就是这个书其实很多本，就是它里面就是一直在讲揣摩德川家康在做很多的决策的时候。里面的内心戏， 哦、啊，就德州教练就会觉得，哦，这个事情如果这样做的话，哇，那伊达正中会怎么会想？那如果怎么样做的话，啊，这个又会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年轻的时候会觉得很烦，哦，就是说，哇，你这个怎么想这个事情想这么多，哦，哦啊，但是，我还是耐着性子把它看。但我觉得这个后来不知不觉，我觉得对我有影响。就是我其实现在就是常常也在跟我学生讲说，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换位思考，你能够揣摩别人在想什么、哦、那我觉得这个能力很重要。比如说你在跟客户谈之前、哦、你在跟客户谈之前，你就已经知道说客户可能会问什么问题，或者客户会戳你哪些点，那你事先就已经想好防御的方式，那你跟客户谈判你就成功的机会很大、啊哦、或者说你跟老板谈加薪，那老板会拿什么事情来戳你，那你又要怎么样去、说服他，事先想好这个，那你去谈这个成功机会很大。所以换位思考这个能力我觉得是现在这个时代很需要能力、哦、啊，但是过去也很少有什么方式去帮助你训练。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我看了德川治家康这套书，有时候就顺着他的想法，德川家康在想这个事情，想说哇、哦，那伊达正中会怎么想，谁会怎么想，那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在我那个时候，我是在高中的时候看的。我觉得就是大概有帮助我建立那个怎么样去从别人的角度看事情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哈、哦。但是那本书真的很啰嗦，有时候你看的就是哇，而且加个历史要搞有够啰嗦，内心戏实在太多。但是如果你撑得过去的话，我觉得这个对你是有帮助的。那我觉得最后一个就是大概也是很多人觉得蛮推荐的一本书，就是。这个与成功有约啦、啊、就是这个 Stephen Covey 写的、啊、这本书，就是说这个要他去分析说成功的人他通常会有七个习惯，那这七个习惯是对于你成功很有帮助、啊、那我觉得像比如说、哎、这个主动积极啊，要事第一啊，双赢思维啊等等，那我觉得这七个习惯其实是对很多人，不管是年轻人、啊、甚至小孩子或是大人在做事情，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的一个该有的原则、哦、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也是很推荐给大家、哦、这大概就是司马辽太郎的龙马行，三纲抓八的德川家康、哦、还有就是 Stephen Covey 的这个与成功有约这样子。嘿，
好，非常谢谢这个叶老师推荐的这三个，不是三本，其实其中有两个是系列书，然后一本是史蒂芬科维的《成功有约》哈。我相信这三本、嗯、这三套啦的书应该对大家都会很有帮助。记得哦，司马辽太郎《龙马行》，然后三纲庄八的德川家康，还有《与成功有约》哦。我想今天最重要的是听了 Benson 的这么多的创业背后的逆境了、啊，因为刚才说过嘛，这不是挫折，挫折都还没有定案。只是这是可能遇到的一些不顺利或是逆境，而且后来一一的度过了，即使是一年烧掉9500万了，即使是后来不晓得接下来的资金，甚至在这种要发年终的时候要按下去这个按键的时候按不下去，甚至在很多不同的时候，包含经营的问题，包含人事的问题，包含跟投资人说服的问题，甚至包含了没有在今天没有谈到，没有来得及谈到有关于这个无界署的经营啊，还有很多的说服上面的问题、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要去学习怎么去做沟通啊，怎么去不管是简报啊，或是口语沟通，或是表达。那如果你不是台大的学生，那现在你有机会跟台大的学生上到一样的课程，甚至更好的、更清楚的、有更多案例的叶秉成的简报必修课。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掌握口语表达与舞台魅力哦。从知识卫星里面可以看到叶秉成老师的简报必修课。在这两天呢、啊，其实应该是这一阵子，截止日是到2月23哦，哈，2月23哈、哦，有一个优于7折的特惠价哈、哦，福哥真心推荐，然后你可以用福哥的 FU500 的这个折扣码，就可以再折500块哦。我觉得最开心的就是我这不是业配哈，这个真心推荐哈、哦，所以。你买不买跟我没有关系，但是我认为你买了之后对你有关系，因为对你的简报会有关系这样子、哦、所以这是我非常诚心的推荐。那刚才谈到这个 Pagemo 啊，其实福哥的新书《游戏化教学的技术》里面也有一篇、哦、唯一的一篇在谈线上教学跟Apps 的应用、哦、网络服务的应用，就是在谈
Benson 创立的 Pagemo，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Pagemo 怎么跟游戏化去做连结，然后去在教学里面有很好的应用。那也非常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订阅福哥来的 Podcast， 去订阅福哥来信电子报，然后后续还有很多好的节目可以提供给大家这样子。非常今天现在非常 Benson 跟我们谈这么多比较少谈到的啦，比较少谈到的事情这样子，很开心。然后
谢谢福哥，
很开心很开心。那所以大家如果想听 Benson 感受一下他的舞台魅力，他的教学魅力，他的很多的沟通的魅力，记得要去看叶秉承老师的简报必修课。Benson 有没有什么话还要跟大家说的呢？
但就是反正就是刚才讲的，就失败不可怕，悔恨才是可怕。这个希望大家都
你现在讲这个话就超有说服力的啦！你真的，你现在就已经不是只有讲嘴炮而已，你现在讲这种话就超有，对，你为了要把嘴炮这个事情弄掉，你现在讲什么话我都觉得超有
说服力。不过这个有些时候就是真的是
超有说服力，
大家自己也要经历到一些过程，自己才会有更深的体悟啦。这个其实别人讲跟自己去感受又有一些还是有距离的啦。对对对对。
好啦，那我们改天节目有机会再见面了。记得啊，反正往成功的路上，这些逆境就是必经的啦，它在磨练你的能力啦。相信叶老师的故事可以帮助大家。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面，拜拜，
拜拜。